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一部，采风采飞。第一章，解放前夕，于南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至少于南认为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他们俩究竟谁亏负了谁，别人很难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他们俩中间那段不清不楚的糊涂交情呢？于南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婉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他离婚，他实在也不想离，因为他离开了婉英，生活上诸多不便，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可是世风不古，这个年头还兴得一妻一妾吗？即使兴得，胡小姐又怎肯做妾？即使婉英愿意大做小，胡小姐也绝不肯相容啊。胡小姐选中她做丈夫，是要她做个由她独占的丈夫。胡小姐当然不是什么小姐，她从前的丈夫或是离了或是死了，反正不止一个。她深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所以要及时找个永久的丈夫做正室夫人。在她的境地，这并不容易，她已到了小姐之称听来不是滋味的年龄。她做夫人是要以夫人的身份享有她靠自己的本领和资格所得不到的种种。她的条件并不苛刻，只是很微妙。比如说，她要丈夫对她一片忠诚，一头顺脑，一切听她驾驭，她却不能是草包饭桶，至少在台面上要摆得出，够得上资格。她又不能是招人倾慕的才子，也不能太年轻太漂亮，最好是一般女人看不上的。她又得像精明主妇雇佣的老妈子，最好身无背累，心无挂牵。胡小姐觉得于南具备她的各种条件。胡小姐为当时一位要人，他们称为老板，今天的一个综合性杂志组稿，认识了于南。于南留过洋，学贯中西，在一个杂牌大学教课，虽然不是名教授，也还能哄骗学生。他常在报刊尾巴上发表些散文小品之类，也写写新诗。胡小姐曾请他为老板写过两次讲稿，老板说于南稍有才气，就学底子不深，笔下还通顺，他的特长是快，要什么文章他摇笔即来。老板今天的刊物后来就由他主编了，他不错失时机，以主编的身份结交了三朋四友，吹吹捧捧，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捧得住饭碗，也识得风色，能钻能挤，这几年来有了点名气，手里看来也有点积蓄。相貌说不上漂亮，还平平正正，人也不脏不臭，个儿不高，正开始发福，还算得中等身材。说老实话，这种男人胡小姐并不中意，不过难为他一片痴心又那么老实。他有一次发乎情而未能止乎礼仪，吃了胡小姐一下清脆的耳光，他下跪求饶，说从此只把他当神仙膜拜。 好在神仙可有凡心，倒不比贞烈的女人。胡小姐很宽容地任他亲昵，直到他情不自禁才推开说，不行，除非咱们正式结婚。于南才40岁，比胡小姐略长3-4年，他结婚早，已有3个孩子。两个儿子已先后考上北平西郊的大学，思想都很进步，除了向家里要钱，和爸爸界限划得很清。女儿16岁，在上海一个教会女中上学，已经开始社交。婉英是容易打发的，胡小姐和她很亲近，曾多方试探，拿定她只会乖乖地随丈夫摆布，绝不捣乱牵扯。于南可以心无挂虑地甩脱她的家庭，可是于南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和胡小姐正式结婚，却总拖延着不离婚。胡小姐也只把她捏在手心里，并不催促，反正中选的人已经拿稳了一个，不妨再观望一番。好在于南有他的特点，不怕给别的女人抢走。于南非常精明，从不在女人身上散漫使钱。胡小姐如果谈起某个馆子有什么可口的名菜，她总说叫婉英给你做个尝尝。婉英得老太太传授一手好烹调，于南又是个精于品尝的专家。他当了刊物的主编，经常在家请客，这比上馆子请客便宜而效益高。他不用掏腰包，可以向刊物报销，客人却就此和他有了私交，好像不是刊物请客组稿，而是于南私人请的，并且由他夫人亲手烹调的。胡小姐有时高兴，愿意陪他玩玩，看个电影之类。于南总闲着脸说，看戏不如看你。当然，看戏只能看戏里谈情说爱，远不如依偎着胡小姐诉说衷情。不过胡小姐偶尔请他看个戏或吃个馆子，他也并不推辞，因为他常为胡小姐修改文章或代笔写信，胡小姐请他也只算是应给的报酬。有一次胡小姐请他看戏，散场出来，胡小姐觉得饿了，路过一家高级西菜馆，就要进去吃晚饭。于南觉得这番该轮到自己做东了，推说多吃了点心，胃里饱闷，吃不下东西。胡小姐说，我刚刚听见你肚里咕咕噜噜的叫呢，一面说就昂首直入餐馆。于南少不得跟进去，只是一口咬定肚里作响，是有机智，吃不进东西。他愿意陪坐，只叫一客西菜，让胡小姐独吃。胡小姐点了店里最拿手的好菜，上菜后还只顾劝于南也来一份儿。于南坚持干陪，只是看着讲究的餐具，急得身上冒汗，闻着菜肴的香味儿，馋得口中流涎。幸喜账单未及送到他手里，胡小姐抢去自己付了。胡小姐觉得他攥着俩拳头一文不花，活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听说他屡遭女人白眼，想必有缘故，不过作为一个丈夫呢，这也不失为美德。他好比捡色的管家婆，绝不挥霍浪费。反正他早就提出条件，结了婚，财政全归他。于南一口答应，在他财政权不过是管理权而已，所有权还是他自己的，连胡小姐本人也是他的。时势造英雄，也造成了人间的姻缘。 老板嘴里说长江天险，共产党过不了江，夹江对峙是早经历史证实的必然之事。可是他脚下明白，早采用了36计里的上计。他行前为胡小姐做好安排，给她的未来丈夫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主任，这当然是筹报胡小姐的，只为她本人不够资格，所以给她的丈夫。于南得知这个消息，吞下了定心丸，不负费心营求。他曾想跟一个朋友的亲戚到南美经商，可是那个朋友自己要去，照顾不到他。他又曾央求一个香港朋友为他在香港的大学里谋个教习，那个朋友不客气，说他的英语中国调太重，他的普通话乡音太浓，语言不通怎么教书，还是另做打算吧。他东投西奔没个出路，如今胡小姐可以带他到巴黎去，他这时不离婚更待何时呢？他对胡小姐说家事早有安排，他认为乘此时机离婚不必张扬，不用请什么律师，不用报上登什么启事，不用等法院判定多少赡养费等等，他只要和婉英讲妥，一走了之。胡小姐很讲实际，一切能省则省，她只要求出国前行个正式婚礼。云南说婚礼可在亲友家的客厅举行，所谓沙龙结婚。胡小姐不反对沙龙结婚，不过一定要请名人主婚，然后出国度蜜月。沙龙由他找，名人也由他请。他只提出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不是索取聘礼。他要于南制备一只像样的钻戒，一对白金的结婚戒指。于南说钻石小巧的不像样，大了又俗气，况且外国人已不兴得佩戴珍贵首饰，真货存在保险库里，佩戴的只是假货。至于白金戒指，于南认为不好看，像晦暗的银子，还不如18K 的洋金。胡小姐并不坚持，她只要一点信物。于南不慌不忙，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对椭圆形的田黄图章，他蘸上印泥，刻出一个洋文一个英文的“愿做鸳鸯不羡仙”，对胡小姐指点着读了两遍，摇头晃脑说：“怎么样？”胡小姐满脸堆笑说：“还是古董吧。”胡小姐见识过晶莹熟糯的田黄，这两块石头不过光润而已。于南既不是世家子，又不是收藏家，他的古董无非人家赠送他和婉英的结婚礼罢了。即使那两块田黄比黄金还珍贵，借花献佛的小小两块石头也镇不住胡小姐的神仙心性呀。他满口赞赏，郑重交还于南，叫他好好收藏。他敛去笑容说还有好多事要办，叫于南等着吧。他忙忙辞出，临走回头一笑说对了，戒指我也有现成的。用现在流行的话，他们俩是谈崩了。胡小姐择夫很有讲究，可是她打的是如意算盘，不，她太讲究实际，打的是并不如意的算盘。她只顾要找个别的女人看不中的保险丈夫，忘了自己究竟是女人。她看到于南的小气劲儿，不由得心中大怒。她想，倒便宜，我就值这么两块石头嘛，我迁就又迁就，倒成了大减价的货色了。 那个阳关的职位是胡小姐手里的一张王牌，难道除了你于南就没人配当了？他县城有他爱恋的人，只为人家的夫人是有名的雌老虎，抱定站着茅房不拉屎主义，提出口号，反正不便宜你，我怎么也不离。胡小姐只好退而求其次，选中了于南，多成于南指点了他一走了之的离婚法和沙龙结婚法。他意中人的夫人尽管不同意，丈夫曾乘此时机一走出国，夫人虽然厉害，只怕也没法追去。反正同样不是正式的离，正式的结，何必委曲求全，白便宜你于南呢？他在敛去笑容，叫于南等着吧的时候，带些咬牙切齿的意味。他害自己白等了一两年，这会儿叫他白等几天也不伤天地。他临走回头说的一句话，实在是冷笑的口吻。他只是拿不稳他那位意中人有没有胆量担着风险和他私奔出国，所以当时还用笑容遮着脸。于南哪里知道，他觉得胡小姐和他一样痴心，不然为什么定要嫁他呢？他痴汉等婆娘似的痴等着他的消息，不过也没等多久，不出十天他就收到胡小姐的信，说他已按照他的主意举行了一个沙龙婚礼，正式结婚。信到时，他们新夫妇已飞往巴黎度蜜月，行色匆匆，不及面辞，只一半馨香，祝于南伉俪，白头偕老，不负他愿做鸳鸯不羡仙的心意。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第二章，这封信由后门送进厨房，婉英正在厨下安排晚饭。她认得胡小姐的笔迹，而且信封上明写着南京胡记呢。胡小姐到南京去，该是为了她和于南出国的事吧。婉英当然关心，她把这封信和一卷报刊交给信递，叫她送进书房去。她自己照旧和张妈忙着做晚饭的菜。这餐晚饭，于南简直食而不知其味。他神情失常，呆呆的，机械的进食，话也不说。熏鱼做得太咸些，他也没挑剔。一晚上他只顾翻腾，又唉声叹气。于南向来睡得死，从没理会到婉英睡得很轻，知道他每次辗转不寐的原因。第二天他默默无言地吃完早饭就出门了。婉英从自知楼里找出那封撕碎又扭捏成一团的信， 信封纸撕作两半，信纸撕成了十几片。婉莹耐心抚平，团皱的碎片一一拼上，仔细读了两遍。他又找出那一对田黄图章，发现已换了簇新的锦盒。婉莹不禁又记起老太太病中对他说的话：“阿南啊，是花的，不过他拳头捏得紧，真要有啥呢，也不会。”西洋人把女人分作母亲型和娼妓型，花就相当于女人的娼妓型。不过中国旧式女人对于男人的花，比西洋男人对女人的娼妓型更为宽容。婉莹觉得知子莫若母，显然这回又是一场空，证实了老太太所谓真要有啥呢也不会。婉莹和于南是亲上做亲，于南的母亲和婉莹的继母是亲姐妹，婉莹和于南同岁，相差几个月，一个是南哥，一个是英姐。于老太太只有这个儿子，他看中婉莹性情和婉，向妹妹要来做干女儿，准备将来做儿媳妇。婉莹小时候经常住在于家，和于老太太一个床上睡，常半懂不懂地说自己是好妈妈的童养媳妇儿。她长大了不肯再这么说，不过她从小就把自己看作于家的人。她和于南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人人称他好福气，他也自以为和南哥是天配就的好一对儿。他初次发现南哥对年轻女学生的倾倒，初次偷看到他的情书，初次见到他对某些女客人的自吹自卖，谈笑风生，轻飘飘的，好像会给自己的谈风刮走，全不像他对家人的惯态。曾气得暗暗流泪，他的胃病就是那个时期得的。他渐渐明白自己无才无貌，配不过这位自命为仪表堂堂的才子，料想自己早晚会像他婆婆一样被丈夫遗弃。他听说他公公是给一个有钱的寡妇骗走的，他不知哪个有钱的女人会骗走于南，所以经常在侦查等待。假如于南和他离婚，想必不会像他父亲照顾他母亲那样照顾妻子。于南每月给老太太零用钱还不如一个厨娘的工钱，婉莹的月钱只有老太太的一半。婉莹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他可以出去做厨娘，既有工钱还有油水，不称意可以辞了东家换西家。如果他不爱当厨娘，还可以当细作的娘姨。他在余家不是只相当于没工钱白吃饭的老妈子吗？出去帮人还可以扫扫余男的面子。不过婉莹知道这只是空想，她的娘家和她的子女绝不会答应。于南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老太太得病卧床，把日用账簿交给婉莹说：“这是流水账，你拿去仔细看看，学学。”婉莹仔细看了，懂了，也学了。老太太不过是带儿子给自己一份应给的管家费，婉莹当然不能坏了老太太的规矩。于南查账时觉得婉莹李家和她妈妈是同一个谱，老太太病危自己觉得好不了，趁神志还清 背着人叫婉英找出他的思绪，说：“这是我的私房，你藏着，防防慌，千万别给阿南知道。”他又当着儿子的面，把房契和一个银行存折交给婉英，对儿子说：“你的留学费是从你爹爹给我的钱里提出来的。”婉英的首饰也都贴在里面了。这所房子是用你爹爹给我的钱买的。婉英服侍了我这许多年，我没什么给他，这所房子就留给他了。存折上是你孝敬我的钱，花不完的就存上，没多少，也留给婉英了。留给婉英，是万无一失的留在余家，因为余南究竟是否会有啥，老太太也拿不稳。老太太去世后，婉英很乖觉的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南，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余南不客气的把钱收下，说：“我替你经管。”其实婉英经常出门上街，对世面很熟，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也有她自己的道路。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南，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的算计他那几个钱。婉英料定余南这回是要和胡小姐结婚了。据她说，老板报出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共产党就要来了，他得趁早逃走。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叫爸爸别慌，他只是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不过他说婉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婉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因为他偏宠女儿，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从不听妈妈一句话。余南说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反正家里的生活他会有安排。婉英明白余南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婉英的那所房子上，不过他也不愁，他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可以防防慌。两个儿子对他比对爸爸好，女儿如不能出国，早晚会出嫁。婉英厌透了厨娘生活，天天熏着油气，熏得面红体胖，看见油腻就反胃。但愿余南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他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婉英的失望简直比余南还剩几分，这会影响余南的出国吗？他瞧余南惶急沮丧的神情，觉得未可乐观。他连日出门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黄金、美钞、银元日夜猛涨，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蜂那样闹哄哄的乱。婉英忍耐了几天，干脆问余南：“南哥，你都准备好了吗？要走该走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余南长叹一声，正色说：“走没那么容易，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你准备和我离婚吗？”婉英不便回答。余南说：“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骗我和你离婚的。”婉英说：“你别管我，你自己要紧啊。”余南说：“可是我能扔了你吗？” 婉宁默然，他料想于南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那个阳关的职位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他不说废话，只着急着说，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于南对婉英只说人家请他，他不愿去。婉英虽然知道真情，也只顺着他说。于南满面义愤，把桌子一拍说，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确实说了真话。婉英凝视着于南，暗暗担忧。他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他究竟还是个主妇，手下还有杏弟和张妈。如果和南哥一起讨饭，他怎么伺候他呢？于南接着说，共产党来也不怕，咱们趁早把房子卖了，就无产可供。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小本经营也不是资本家。再不然，做叫花子讨饭去。婉英忽然记起一件事，二三月间，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于南到北京工作。于南当时一心打算出国，把信一扔说，还没讨饭呢。婉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他又厌恶上海，曾捡起那封信反复细看，心上不生惋惜。这时说起讨饭，他记起那封信来。他说，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好像没有回信。他迟疑说，现在吃回头草还行吗？不过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姓丁的是谁呀？于南不耐烦说，丁宝贵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呢？婉英是于南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他说他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脖子胡同文学研究社。于南知道婉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婉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的看不清楚，下面几行是信量早达，兹定于下月底禀党行礼，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婉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电报没有退回，但杳无音信。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他越等越着急，于南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于南又发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婉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于南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呢。婉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婉英如在梦中，对南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
食物储存小贴士，想要爱护食物，这里有一些使食物更长久地保持新鲜的储存小贴士。请把切开的水果蔬菜放在冰箱里，把面包冷冻可以储存更长时间。在美国， 40% 的食物正在被浪费。节省金钱，节约食物，拯救地球。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
Four Culture 荣幸地宣布，公共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ur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系好安全带。
Пристегнись.
Перестемеда.
Фадлен. Херасун кага.
Пак де антанна.
系好安全带。
Buckle up.
我们一起到那里。Washington Traffic Safety Commission 温馨提示。
第三章。北京一解放，常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面貌大改。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设在鹅脖子胡同东方晒土厂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中间的门旁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半旧不新，白底黑字，字体很秀逸，还是已故社长姚简的亲笔。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后边还有空屋，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都是姚简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重价收购的。姚简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姚简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北平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姚简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没去后方。他辞去教职，当了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长。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好像姚简辞职前早已存在。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家的祖产。姚简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这还是他的家产。此外，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有人称姚简为地道的败家子，偌大一份田地房屋陆陆续续都卖光了。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呆子，家产全落在账房手里，三钱不值两钱的出卖都由账房中保私肥了。这个大院里的房子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土厂，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址。社里只寥寥几人，社长姚简，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两三个专修生，还有姚简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其中一位就是丁宝贵。社的名义是专修国学，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古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姚简不过是挂名的社长，什么也不管。马任之有个80老母，在不知哪里的家乡，经常回乡探亲。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可是事情全由他管。他负责指点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借书查书，或到书店买书。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并无人过问。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每天至多来社半天，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 姚简也常来聊天。胜利前夕，姚简心脏病猝发，倒下就没气了。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夫妇婚姻美满，只是结婚后足足15年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陡高，女儿是剖腹生的，虽然母女平安，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姚简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即中风瘫痪了。那是1945年夏至前夕的事。他们的女儿姚蜜生日小，还不足20岁，在大学2年级上学。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她由账房把她家住房做抵押，筹了一笔款子，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姚太太从医院出来，虽然知觉已经恢复，却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神智也不像原先灵敏了。大家认为留得性命已是大幸，最好也只是个常病人了。姚太太北京没有什么亲人，有个庶出的妹妹嫁在天津，家境并不宽裕，和姚家很少来往。姚蜜的未婚夫大学毕业，正在出国深造，他主张把病人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姚蜜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可是姚蜜不但唾弃这个办法，连未婚夫也唾弃了。他自作主张，重价延请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牛黄、犀角、猪粉等昂贵药物不惜工本，还请了最有名的针灸师、按摩师、内外兼师同时诊治。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姚太太神智复原，口眼也差不多正常了，而且渐渐能一瘸一拐下地行走。可是他们家的四合院连小小的花园终究卖掉了，账房已经辞走，家里的佣人也先后散去，母女搬进专修社后面的一处空屋去居住。姚蜜还在原先的大学里，不当大学生而当了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薪水补贴家用，雇街坊上一位大娘早来晚归照看病人。好在大院东侧有旁门，出入方便。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马任之却一去无踪，专修生已走了一个，社长去世后并无人代理，专修社若有若无。王正照旧带领着一两个专修生工作，并派遣他们到各处图书馆和书店去借书、查书或买书。丁宝贵等几位老先生还照常来闲坐聊天，不过车马费不是按月送了。北京解放后，马任之立即出现了，不仅出现，还出头露面当了社长。不过这个社不仅仅专修国学了，社里人员研究中外古今的文学，许多是专家和有名的学者。马任之久闻于南的大名，并知道他和丁宝贵是先后同学。据丁先生说，这个于南是个神童，没上高中就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马任之对这种天才不大了解，不过听说他没有逃跑，还留在上海。他出于统战的原则，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就托丁宝贵写信邀请。于南究竟什么时候写了回信，也许王正记得清楚，反正马任之并不追究， 丁宝贵自认健忘，还心虚抱歉呢。那时候社里人才济济，海外归来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和杜丽林夫妇是英国和美国留学的，在法国居住多年的朱千里是法国文学专家，副社长傅金是俄罗斯文学专家，他的新夫人江涛涛是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奔流的心》，不久就要脱稿。还有许多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还有转业军人，还有大学毕业分配到社里来研究文学的男女毕业生，专修社的人员已经从七八人增至七八十人。不出半年，专修社的房屋也修葺一新，整片厂房都收来，改为研究室和宿舍。马任之夫妇搬出大院，迁入分配给他们的新居。姚太太母女搬到宿舍西尽头的一个独院去住，只有姚简家藏的书还占着图书室旁边的一间大屋子，因为姚太太母女的新居没地方安放这一屋子书，姚密只拿走了她有用的一小部分。姚密已调到文学研究社专管图书，北平国学专修社的招牌已经卸下，因为全部合用了。社名暂称文学研究社，不挂牌，因为还未确定名称。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惆怅，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
傻傻听歌。
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被迫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定位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定位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12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10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
冬天来了，却